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邓布利多不许别人向他提问，这使哈利心头涌起一股难以形容的感激之情。他并不是不愿意他们待在这里，但一想到又要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再说一遍，又要重新体验所有的一切，他就觉得无法忍受。我去见过福吉之后就赶回来看你，哈利，邓布利多说。我希望你明天也留在这里，等我向全校师生讲完话再说。说完他就走了。庞弗雷夫人领着哈利走向旁边的一张床，哈利瞥见真的穆迪一动不动地躺在房间尽头的一张床上，他的木头假腿和带魔法的眼睛放在床头柜上。他没事吧？哈利问道。他不会有事的，庞弗雷夫人说，给了哈利一套睡衣，并拉上他周围的帘子。他脱去长袍，换上睡衣，爬到了床上。罗恩、豪敏、比尔、维斯莱夫人和那条黑狗都从帘子旁边绕了进来，分坐在他两边的椅子上。罗恩和豪敏望着他，神情几乎是小心翼翼的，似乎有点怕他。我挺好的，他告诉他们，就是太累了。维斯莱夫人不必要的抚摸着他的床单，眼睛里噙着泪花。庞弗雷夫人刚才匆匆去了一趟他的办公室，这时拿着一只小瓶子和一个高脚酒杯回来了，瓶子里装着一种紫色的药剂。你需要把它都喝了，哈利，他说，这种药可以使你无梦的酣睡一场。哈利接过酒杯喝了几口，他一下子就觉得昏昏沉沉的，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病房的灯似乎隔着帘子朝他友好的眨着眼睛，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在温暖的羽毛床垫中越来越深的沉陷下去。没等到把药喝完，没等再说一句话，他就筋疲力尽，沉入了无梦的睡眠。哈利醒了过来，太暖和了，但还是困。他没有睁开眼睛，只希望再沉沉睡去。房间里仍然光线昏暗，他想这一定还是夜晚，而且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睡了很长时间。就在这时，他听见旁边有人小声说话，如果他们再不闭嘴，会把他吵醒的。他们在嚷嚷什么？不会又发生了什么事吧？哈利费力地睁开惺忪的双眼，有人把他的眼镜摘掉了，他只能看见近旁维斯莱夫人和比尔的模糊的身影。维斯莱夫人已经站了起来，这是福吉的声音，他小声说，这是米勒娃麦格的声音，是不是？可他们在争论什么呢？这时哈利也听见了，有人在大喊大叫，并朝病房这边跑来。真令人遗憾，不过没有办法，米勒娃，康奈利·福吉大声说道。你绝对不应该把他带进城堡，麦格教授嚷道，如果给邓布利多发现了。哈利听见病房的门突然被撞开了，比尔拉开帘子，周围人的目光都盯着房门，没有人注意到哈利坐起身戴上了眼镜。福吉大步走进病房，麦格教授和斯内普紧跟在后面。 邓布利多呢？福吉问维斯莱夫人。
他不在这儿，
维斯莱夫人气愤地说。
部长，这里是病房，你是否认为你最好？
可就在这时，门开了，邓布利多敏捷地走进病房。
出了什么事？
邓布利多严厉地问，看看福吉，又看着麦格教授。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打扰这些人？
弥勒瓦，你真让我感到吃惊。我叫你看守小巴比克劳奇的。
已经没有必要看守他了，邓布利多。
他尖声嚷道。
部长确保了这一点。
哈里从没见过麦格教授像现在这样冲动，他面颊上泛起了愤怒的红晕，双手捏成了拳头，他气得浑身发抖。
我们告诉福吉先生，我们发现是食死徒制造了今晚的事件，
斯内普低声说道。
他似乎感到他个人的安全也成了问题，他一定要招来一个摄魂怪陪他进入城堡。他把摄魂怪带进了小巴蒂克劳奇所在的那个办公室。
我告诉他你不会同意的，邓布利多。
麦格教授怒气冲冲地说。
我告诉他，你也不许摄魂怪再踏进城堡，可是。
我亲爱的女士，福吉大声吼道，他现在这副怒气冲天的样子也是哈利从未见过的。
我作为魔法部部长，有权决定自己是否愿意带保镖，因为我要来见一位可能非常危险的。可是麦格教授的声音盖过了福吉的话。
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音速 Mr. Print Gossian。
那家伙一进办公室，
他指着福吉，全身颤抖，尖叫着说，
就朝克劳奇扑去，就
麦格教授拼命寻找字眼来描绘刚才发生的事。
哈利感到肚子里生出一股寒气，
他用不着听他把话说完，他知道摄魂怪做了什么。摄魂怪一定给了小巴蒂克劳奇那个致命的吻，他从小克劳奇的嘴里吸走了他的灵魂，小克劳奇现在已是生不如死。
根据各种说法，这是他罪有应得，
福吉气势汹汹地说。他似乎造成了好几个人的死亡，
可是他现在无法出来作证了，康奈利，
邓布利多说。他犀利地盯着福吉，似乎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透了他。
他不能提供证据说明他为什么要杀死那些人了。
他为什么杀死他们？
嘿，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福吉气急败坏地说。他是个到处流浪的疯子，从米勒瓦和西弗勒斯告诉我的情况看，他似乎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遵照了神秘人的旨意。
伏地魔以前确实对他发号施令，康奈利，
邓布利多说。
那些人的死只是施行伏地魔东山再起计划时附带产生的结果，那个计划成功了，伏地魔恢复了他的肉身。
福吉大惊失色，就好像有人迎面给了他一记重击。他晕晕乎乎地眨巴着眼睛，呆呆地瞪着邓布利多，似乎不能完全相信刚才听见的话。他结结巴巴地说话了，眼睛仍然瞪着邓布利多。
神秘人回来了？
胡说八道，别开玩笑了，邓布利多。
米勒瓦和西弗勒斯无疑已经告诉过你，
邓布利多说。我们听到了小巴蒂克劳奇的坦白交代，
在吐真剂的作用下，他告诉我们他怎样被偷偷带出阿斯卡班，伏地魔怎样从博沙乔金斯那里得知他仍然在世，就从他父亲那里把他解救了出来，利用他去抓住哈利。告诉你吧，这个计划成功了，小克劳奇已经帮助伏地魔卷土重来了。
你听我说，邓布利多，福吉说。哈利吃惊地看见他脸上居然闪现出一丝笑容。
你不可能真的相信这一切吧？神秘人回来了，别开玩笑，别开玩笑了。
不用说，小克劳奇也许以为自己是遵照神秘人的指令行事的，可是怎么能把这样一个疯子的话当真呢？邓布利多，
今晚当哈利触摸到三墙碑时，他就被直接送到了伏地魔那里。邓布利多坚定地说，他亲眼目睹了伏地魔的起死回生。
你不妨到我的办公室去，我会把一切都解释给你听。
邓布利多目光扫向哈利，看见哈利已经醒了，但他摇了摇头说道，
今晚我恐怕不能允许你向哈利提问。
福吉脸上仍留着那古怪的微笑，他也望了望哈利，然后又把目光转回到邓布利多身上说道，
你准备对哈利的话照单全收是吗？邓布利多。
片刻的沉默，然后响起了小天狼星的吠叫声，他竖起镜子上的毛，朝福吉露出他的长牙。
我当然相信哈利，邓布利多说，此时他的眼睛灼灼发光。
我听了小克劳奇的坦白，也听了哈利讲述的他触摸三墙碑后发生的事情，他们两人的话合情合理，把自去年夏天博沙乔金斯失踪后出现的所有事情都解释清楚了。
福吉脸上仍然带着那种怪怪的笑容，他又扫了哈利一眼才回答道，
你准备相信伏地魔已经回来了，听信一个精神失常的杀人犯和一个小孩的话，而这小孩他……
福吉又飞快地瞥了哈利一眼，哈利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一定在读丽塔斯基特的文章，福吉先生，他轻声说道。
罗恩、豪米、维斯莱夫人和比尔都吓了一跳，他们谁也没有发现哈利已经醒了。
福吉微微红了红脸，但紧接着他脸上露出一种顽抗和固执的神情。
另外我发现，他望着邓布利多说道，我发现你一直把这小孩的某些情况隐瞒着不汇报，他是个蛇老腔对吗？举止行为处处都透着古怪。
我想你大概指的是哈利一直感觉到的伤疤疼痛吧，邓布利多冷冷地说。
这么说你承认他一直感到的这些疼痛喽？
福吉很快地说，头疼，做噩梦，大概还有幻觉吧。
听我说，康乃利，
邓布利多说着朝福吉跟前跨了一步，似乎又一次放射出那种难以言喻的力量。
哈利在邓布利多击昏年轻的克劳奇时就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哈利和你我一样清醒理智，他额头上的伤疤并没有把他的脑子弄糊涂。
我相信只有当伏地魔潜伏在附近或感到特别想杀人时，哈利的伤疤才会疼。
伏吉从邓布利多面前后退了半步，但他的神情仍然那么固执。
请原谅邓布利多，我以前没听说魔咒伤疤会像警铃一样。
我亲眼看见伏地魔又回来了，哈利大声喊道。
他挣扎着想下床，
但维斯莱夫人把他挡了回去。我亲眼看见了食死徒，我可以报出他们的名字。卢修斯·马尔福。斯内普突然动了一下，但哈利望着他时，斯内普的目光又转向了福吉。马尔福被宣告无罪了，福吉显然觉得受了冒犯，说道：一个非常古老的家庭为美好的事业慷慨捐赠。麦克尼尔，哈利继续报出那些名字，也被宣告无罪了，目前在魔法部工作。埃弗里、诺特、克拉布、高尔，你只是在重复那些13年前被判不是食死徒的人的名字，福吉气呼呼地说。你可以在过去的审判报告里找到那些名字，看在老天的份上，邓布利多，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男孩脑子里就满是一些胡编乱造的古怪故事，他的谎话越编越离奇了，你居然还全盘相信。这个男孩能够跟蛇对话，邓布利多，而你仍然认为他是值得信任的。你这个傻瓜，麦格教授喊道。塞德里克·迪格里，克劳奇先生，这些人的死绝不是一个疯子的随意行为。我看不出为什么不是，福吉也大声喊道，脸涨成了紫红色，火气不比麦格教授小。在我看来，你们都决意要制造一种恐慌情绪，破坏我们这13年来苦心营造的一切。哈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向认为福吉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尽管有些盛气凌人，有些自高自大，但本质上是很善良的。没想到此刻眼前站着的这个怒气冲冲的小个子巫师，竟断然拒绝相信他那井然有序、稳定舒适的世界有可能毁于一旦，拒绝相信伏地魔可能东山再起。伏地魔回来了，邓布利多又一次说道。福吉，如果你立即接受这一事实，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还有可能挽回局面。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使阿斯卡班摆脱摄魂怪的控制。乱弹琴，福吉又嚷道，撤销摄魂怪，我只要一提出这个建议，准会被赶出办公室。我们半数的人就是因为知道有摄魂怪在阿斯卡班站岗，晚上才能睡个踏实觉的。康奈利，如果我们知道你让伏地魔最危险的死党去看守那些一声令下就会为他效劳的家伙，那么我们其他人就睡得不太踏实了，邓布利多说。那些家伙不可能对你忠心耿耿，伏吉。伏地魔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权利和乐趣比你所能提供的多得多。伏地魔身后一旦有摄魂怪的支持，他那些昔日的死党就会纷纷回到他身边，到时候你就很难阻止他恢复他13年前的那种势力了。福吉的嘴巴张开又合上，似乎没有语言能表达他的愤怒。你必须采取的第二个措施，而且必须立即动手，邓布利多进一步说道，是派人给巨人送信。派人给巨人送信，福吉惊叫道，一下子又会说话了。这又是什么疯话？趁现在还不算太晚，向他们伸出有益的手，邓布利多说，不然伏地魔就会把他们拉拢过去。他以前就做过这样的事，在所有巫师中 只有他能向他们提供权益和自由。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福吉吃惊地喘不过气来，一边摇着头，一边从邓布利多前面向后退缩。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